好，那我们来继续来学习《佛说无量寿经》。我们在这个第47页，对吧？第47页卷上。然后呢，阿难问佛，对吧？阿难问佛，他说：“法藏菩萨，他说是已经成佛了，取了灭度了，还是没有成佛，对吧？是过去佛还是未来佛？”实际上佛的回答就是他是现在佛，对吧？他是现在佛，是吧？他说已经灭度还是没成佛，还是为今现在，是不是现在还在哪个地方，对吧？然后佛说，他说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对吧？去此10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就安乐世界、极乐世界。阿难然后问他说，他成道多久了，对吧？佛说已经10劫了，历经10劫，已经10劫，他的国土呢自然有7宝，对，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对吧？因为这些代表大地上的这种珍宝，对吧？也代表我们心地的宝藏。我们看地藏菩萨，他拿了一个宝珠，这个宝珠实际上是我们心性中的摩尼宝珠。这个地代表什么？众生的心地，对吧？心地宝藏，就是如来藏。所以我们看地藏菩萨，他是这个摩尼宝珠，对吧？他是实际上佛教里面很多是表法的，不管是佛像还是名称还是语言还是数字，它都表这个佛法的，也代表我们心识里边的某种特点或者某种状态。这里边就是金银琉璃珠宝，也是代表7宝，这个代表就是大地我们心地宝藏里边的种种功德，对吧？种种功德。然后这里讲辉，它的这个地呢是恢宏旷荡的，不可限极，是吧？西厢杂策，是吧？转向间是光耀，玉乐，对吧？玉硕，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10万一切世界众宝中经，其宝犹如第6天宝，对吧？又其国土须弥山及金刚为一切诸山，亦无，这没有那个须弥山、金刚为山，对吧？也没有大海、小海，对吧？西渠景谷，因为什么？因为佛之神力平等嘛，对吧？它没有那种高下，对吧？因为众生有高下之心，在世界上就有了高山和深谷。那这里是平等，佛神力，所以说，但是呢，你要见就可以见，你要看山可以看山，对吧？要看深谷有深谷，它是可以变现的。也没有地狱、恶鬼、畜生、诸难之缺。前面讲都没有，那个名字，对吧？也没有生恶道的人，对吧？也没有生恶道的人，也没有40春秋冬夏，对吧？也没有40的春秋冬夏，不寒不热，常和调适，不寒不热，常和调适。我们看下一段，然后呢，阿难他问佛，他说：“如果这个国土没有须弥山，那4天王刀立天？”他们依何而住了，对吧？他们因为他这个国土也有这些，还有什么第3炎天乃至色究竟天，他们依何而住呢？他说这个行业果报啊，就是这个阿难他问佛，他说这个行业果报不可思议啊。然后佛就问他，佛说他说行业果报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的，就众生的业报不可思议，但诸佛世界的这种变现也不可思议啊。他这里边的众生的功德和善力，他住于行业，就纯善之业的行业之地，所以能够这样随意变现，对吧？他实际上是幻化出来的。阿难说，他说我并不怀疑这个东西，但是为了将来的众生，为了解除他们的疑惑，所以才问这个问题。好，佛告诉阿难，他说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对吧？诸佛光明所不能及，就是他的光明是超越一切其他诸佛的光明，或照百佛世界，或千佛世界的取要言之，乃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40上下恒沙佛刹，对吧？或者有佛光照7尺，一游旋，2、3、4、5游旋，如是转背，乃至照一佛刹。所以呢，无量寿佛呢，叫我们看，这是12种光，对吧？无量寿佛，他这个无量寿呢，他因为他的光明，对吧？他的光明无限无量，其他的佛的这种光明无法和他相比，所以他叫无量寿佛，他又叫为无量光佛，对吧？无量光佛，无边光佛，对吧？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 外光就是山河大地众生烦恼都不能障碍它，对吧？都不能障碍它。无对光，无对光就是无与伦比，没有可以和它匹配的，对吧？超绝殊胜，对吧？焰王光，焰王光的是光中之光，对吧？光明中的光明。清净光，对吧？清净光，清净光就是它照耀人心，它这个光照的那些菩萨是，这菩萨得到法喜，得到三昧，得到智慧，对吧？这就是自心的清净光明显示出来，对吧？所以清净光佛，然后呢欢喜光佛极乐，所以我们要欢喜念佛，对吧？以清净心，以慈悲心，以平等心，以欢喜心，以回向心，以感恩心来念佛，对吧？我们要放下一些的包袱，不要去有更多的妄想，这句佛话还要从哪来到哪，不要想那么多。当然那个确实也是一种方便的修行法门，但是我觉得从经典来看和这个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来看是不需要那么多的妄想，你就是信佛，一句佛号简简单单，自他不二。但是你这句佛如此简单，你就没有妄想了嘛，对吧？又没有妄想，没有邪见了嘛。所以说这个大师念佛圆通上讲，他说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对吧？他叫相光庄严，就是像人熏习一样，他自然他的身心境界他都会转换。所以他说不驾方便自得心开，不驾方便就不需要其他的这个想，你就念，你就一想一佛念佛，对吧？但这个一佛我们不仅是口头念，我们心里心口一致的去念，对吧？我们就这句佛好简简单单，所以不驾方便就不要再去造作，不要再去观想，对吧？不要再去怎么样，就是不要再去参，对吧？就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最合适。我们现在人妄想太多，对吧？追求境界，追求感应，追求觉受，那我觉得这样一种你就是因果不二的，自他不二的，因为你知道母一子，然后你子一母，子光明和母光明汇合就在这一念之中，所以念念相续，也不要去想什么东西，你不要去想念佛三昧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方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就是你就是说不加方便，然后自得心开，自然你的智慧，你的戒定慧都在其中。所以你要就关键在你要在为什么你能做这件，你相信这一句佛号的这种功德，对吧？相信这句佛号的功德，就不需要你再去加，不需要再去减。好，这样他说，他讲这个无量寿佛，这个叫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焰王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对吧？所以这句佛号它也是我们心性的智慧光明，对吧？也有智慧，有欢喜，有法喜，对吧？有法喜，也有回向的这样慈悲，对吧？然后不断光，不断什么意思？昼夜不断，昼夜不断就是不生不灭。所以它是不同层次、不同境界，它同样在这一念中可以显现出来，是吧？南思光，南思光就是我们的思意不可企及，你要参是参不透它了，你要参上你就把心变成两个了，对吧？所以南思光，然后无称光，无称光就是无与伦比的，就是你用什么，你给它用什么的名称来说它呢，对吧？不可思议，不可名状，这是它的无称光，对吧？然后呢，超日月光，对吧？超日月光，等等这些光。我觉得这些实际上就是说，所以一句佛号它具足了这些光明，对吧？我们一念之间，但是你想，哎，我这一念我是不是有什么，你要去看的话，那实际上你把这个佛号拆开了，用妄想把这个佛号拆开了，掩盖了这个佛号本来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原理，你念佛你会很自在很欢喜，对吧？你也不怕断了不断了怎么样，自然会成就念念相续的这个心。而这个念的不仅是口念，你可以一想念佛，对吧？什么是念呢？念就是精心，就是念念当下心，念念在心中现前，对吧？它不光是口啊，对吧？我们实际上口是我们心的一种表现。比如说一个人病重的时候，他可能没气了，那他念不出声音了，对吧？或者他喉咙不行了，但他心里可以一想啊，那心里面那个东西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念佛的根本在于心念，在于心念。甚至我睡觉时我心里可以想啊，对吧？我可以想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好，那么这讲这个光明啊，佛光，对吧？所以说佛光普照，佛光普照。然后有众生碰到这种光的时候呢，他三垢消灭，对吧？身意柔软，欢喜踊跃。有的光他念到一定程度，他真的会得到一种感觉，非常身心柔软，非常欢喜。那这个是你的念佛就得力了，对吧？那念佛长的人，他必然是一个慈悲善良的人，他绝对不会是那个心地僵硬的人。念佛那佛的这种熏习嘛，对吧？他自然也会柔和无我，对吧？他不会我慢心，他自然会变成一个非常慈悲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念佛，我们不要追求什么境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它念佛，我们日常的心情会转变，心情会转变。他也不会有增胜之心，他会很谦卑吧，我觉得。包括如果你学般若通透的人，他就会无我，他就不会很自我，对，他不会很自我。他如果在他说如果这讲这个善心，你看就说善心生呀，对吧？你念佛话，你心地的善就出现了，对吧？柔和就出现了，身意柔软，欢喜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个佛话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好，他说如果在三途巨苦之处啊，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哎，那些就是这个佛光照耀，就是那些受苦的众生，他的苦就停掉了，哎，无复苦恼。然后受终之后呢，都可以得到解脱。无量寿佛光明显赫，照耀十方，哎，诸佛国土莫不闻也。这个无量寿佛他的名闻光明呢，在无量世界都可以知道他，诸佛国土都可以知道他。不但我今成其光，不就释迦牟尼说，不仅仅我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来称赞他的光明，称赞这个佛国净土的功德，无量世界都在赞他，对吧？我十方诸佛都在赞他。他说一切诸佛，对吧？声闻缘觉诸菩萨众咸共赞叹，啊，咸共叹誉，啊，叹誉，亦复如是。就像我现在赞叹他，就释迦牟尼佛，他说就像我这样赞叹，其他的声闻菩萨、佛国净土的都在赞叹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光明。如果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棍，我们看这就是言下顿悟。但你听到这个，我们听到人很欢喜，那说明你肯定跟这个人相应，对吧？你也排除你过去的净土的疑惑，那这个你肯定你的种子就现前，对，就相应，你当下就受益，然后这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你后面就会去念，那你就会真正受益的。所以这个因缘非常非常，这跟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和禅宗的言下顿悟是一样的。我们实际上不是那种顿悟，本来我们实际上是悟到了这样一种佛号和我们自心的这样一种清净的这种功德，对吧？那使我们能够依据这种佛号产生戒定慧，甚至能够往生净土，对吧？开发智慧。他说有闻其光明威神功德，就听到这种光明功德，就我们前面讲他的名称的功德，他本愿中的四十八愿名称的功德，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什么欢喜光、智慧光、不断光，所以你修念这个阿弥陀，就在念智慧，就在念净土，这就是不断的光明，就是欢喜，对吧？就是智慧光明，就在修慧，对吧？你有这种具足的这种信心，对吧？那你这个佛号的内涵，你和你的心就相应了，对吧？他说，如果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对吧？这个日夜称说，就我不一定说去说，对吧？我们在心里边去想，然后我们去接受它。我们念佛时能够以这种见地去念佛，对吧？日夜是至心不断，那么随意所愿得生其果。那这样的人肯定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方便法门，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要求也不一定很高，对吧？只要我们有至诚心就可以。
可以擦个手，擦个手。
他就可以，他就是你和这个光明相应，这个光明相应的话，他就可以往生，对吧？然后他得生其国，为诸菩萨声闻之众所共叹誉，对吧？称其功德，至其最后得佛道时，最后成佛的时候呢，普为十方诸佛菩萨叹其光明。也就是这个修行人，他最终成就的时候呢，他也为无量的这个菩萨来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因为阿弥陀佛的光就是本性光嘛，就是所有众生的终极的光明嘛，对吧？就是法界的涅槃之光，就是所有众生最根本的究竟本来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说任何一个成佛的佛，对吧？任何一个菩萨从因到果，他都会赞叹这个功德，对，这叫借阿弥陀佛的名号来说众生的自性嘛，对吧？但是没有阿弥陀佛成就的话，那你可能就也就没这个因缘，对吧？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和净土，它揭示了我们心性中的一正庄严，一正庄严。古为十方菩萨赞其光明，亦如今也，对吧？也就是说，他是成佛的人，就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对吧？也在赞叹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实际上，赞叹就是赞叹自己，也赞叹众生嘛，对吧？我说无量寿佛光明威神，微微殊妙，昼夜一劫尚未能见。哎，佛言，佛说叫我去讲阿弥陀佛这种功德，我讲个一劫也讲不完。就是实际上这它是有无穷的妙意，无量妙意百千三昧，对吧？都在一句佛号，都在一句佛号之中，是吧？但你也拆开来讲，可以 陈说，对吧？差说，施然说，对吧？可以无尽说，对吧？无尽说。然后佛告诉阿难，他说，然后呢，无量寿佛的命成，刚才我们讲无量光，又讲到无量寿，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我们这无量光是欢喜光、智慧光，是吧？无碍光，对吧？清净光等等这些光。那么这里呢，也讲那个寿命长远，为什么寿命长远？因为不生不灭，对吧？没有生哪有灭呢？本自不生就没有灭的问题，对吧？所以他说寿命长久着不可称计，你知道吗？他说如您知乎，是吧？如果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皆得人身，悉令成就声闻缘觉，都共集会禅思一心，竭其智力于百千万劫，悉共推算，即其寿命长就是不能穷尽，知其限量。也就是我们有限的思维是无法测量它的寿量。圣闻菩萨天人之中寿命长短亦复如是，也非算术譬喻，就是说无量寿佛和无量寿佛国净土的那些人众，对吧？那些声闻菩萨众呢，他们的寿量也是无限的，寿命无限，光明无限，是吧？另外呢，声闻菩萨其数难量，另外就是净土里边声闻菩萨其数难量，不可称说神智洞达。就前面我们讲的天眼通、神净通，对吧？天耳通、神智洞达，威力自在，也就是神通自在，对吧？威神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是吧？能于掌中持一切，这个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大菩萨，他不思议解脱的菩萨，在手掌上可以旋转三千大千世界，把它抛到无量无量的这个尘沙世界之外，但是众生不知不觉，对这样一种说法，对，所以说芥子纳须弥，对，须弥纳芥子，须弥纳芥，芥子纳须弥就是一念之间包含法界嘛，对吧？一念顿证法界，这个，那在这里也讲能掌中持一切世界，在这个道家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短篇叫《阴符经》，《阴符经》里面讲到这个。万化在乎手，是吧？宇宙在乎身，是吧？万化，宇宙万化可以在你的掌控之中，在手，是吧？宇宙在乎身，但它是从道家讲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嗯。但是总的来说，一切东西都不离我们当下的身心寿命和我们当下一念。中国佛教祖师大德在解一切的经论的时候，他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说千经万论指向当下一念心。当下一念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和禅宗的言下见悟、言下见性、顿悟成佛是一个道理。所以你也不一定，你可以你读经也可以言下见性啊、哦，对吧？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靠某种技术就能够见性，对吧？所以说处处可以见性，只要你开发真正的信心和智慧，种种因缘都可以见性。祖师大德有的去劳动的时候，劳作时扔一个砖头就开悟了，对吧？扔一块石头就开悟了，有的晚上听见枕头落到地上，他就开悟了，对吧？所以说我们不要把那些东西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缘和可能，就是说在于你能不能自信，就是在于能不能信得机，相信自信是佛。传宗传什么？就传佛心，就传心，传我们自信佛。所以说，像百丈、马祖禅师他们讲经，他说达摩祖师来中华就传一心，心就是佛啊，心就是佛，当下心就是，所以讲即心即佛，对吧？即心即佛，即心叫慧，对吧？即佛明定，对吧？成一切法即心，离一切法即佛，即心即佛。就其实上这个东西是我们同时一个心性的一个妙用，就是用和体的一个展现，它刹那刹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能不能去在某种因缘下契合这个东西啊？那我觉得可能你如果你真的信解净土，你念的时候你可能更保险，即使不能开悟，但是你往生也可以，可起码你这一世你可以确保，对吧？你很多消除很多业障，对吧？戒定会聚在其中。当然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知道净土三佛、啊、三种基本的东西，要孝养父母，读诵大乘，发菩提心，对吧？特别我们年轻人，我们还是要去奉献社会。这个我不是说，就是他不是说他就这一类人他是践行菩萨道的人，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要说我就是在这诵经，我或者我就眼观鼻，鼻观心，我就是修行。实际上你去服务众生，利益众生，这也是一种大修行。 所以六度万行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对吧？但这个东西可以在一念之间，在你的哎，你修行时你有，你也可以精进，也可以有智慧啊，对吧？你在服务利益众生的时候，也是恒顺众生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到底在印度教的瑜伽里面有一种圣王瑜伽，然后智慧瑜伽、奉爱瑜伽，然后一个叫行动瑜伽，叫夜瑜伽，叫 Karma Yoga。行动瑜伽就是说在行动中，哎，就是完成自己的社会职责，但是他的心是没有任何执着的，哎，但是他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我就是通过我的完成我的社会责任，然后完成我的修行。那我们在社会上，有的人善于思考，那你可能修这个智慧瑜伽，通过这种智慧的分辨，对吧？然后有的人喜欢修禅定，那就是圣王瑜伽，对吧？那有的人呢，他行动力很强，他能力很强，魄力很大，组织有领导力，那这样的人呢，是社会中的领导者，各个领域的领导者，对吧？组织者，那他就适合练夜瑜伽，对吧？或者我们在不同年龄阶段，年轻人我们就多做行动瑜伽，对吧？多做你的利益奉献社会一种实事，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几个可以融为一体。奉爱瑜伽就是仪式，念诵啊、礼拜啊这种仪式啊、观想这种仪式。所以说，我们学佛教也是这样的，你去整合起来看，学佛的法门是非常多的。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也可以变成一句佛号，对吧？八万四千法门也可以变成你的一项计划，变成你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对吧？也可以变成你的一个动作，你的礼佛的一个动作。你礼一个佛就礼无量佛，对吧？你供养一个佛就供养无量佛。那我们这个心念呢，去熏习它。那你这样熏习后，你的现实生活中你就有了一种信心，也有很多的感应，也有很多的感应。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佛理呢和我们日常的生活通透起来。但是我们很多人学佛是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是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你随着你的学修的一种增长的话，我们就应该慢慢舍起自我，对吧？舍起自我，实际上你得到的是更好的一种感应。你不为自己想，可能是自然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星云法师呢，他讲，他你说没有加持，那不可能。那孟昌老和尚年轻时也没多少书，他就说他去拜普贤菩萨，叫他讲华严，他拜了几个月他就能讲了呀。他跟那慈州老和尚。慈州本来不要，他说你又没不懂什么，他就拜啊，然后他就能讲了呀，对吧？然后呢，这个星云法师年轻人，他这个头上烧那个戒头烧坏了，他很怕自己就是变傻了，然后他就祈求观音菩萨给他智慧啊。那几个月拜，他也就好了呀。所以说，你说没有加持是不可能的，对吧？这加持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常识问题。加持实际上是什么？是我们破除自私，我们对某种神圣的东西一种敬畏。这个神圣东西，但加持感应是我们前世的某种清净。你为什么会这么虔诚呢？实际上你的那种种子起了作用，对吧？你往事的这种佛性种子起了作用，利用外在的这样一种因缘，使你呢圆满你自身，最终还不是在你身上吗？你自己的这个病解决，智慧开显，还在你身上吗？所以说自和他，有的人说纯自无他，有的人可能就把这个自理解为很小的自私的自我的这样一个字。所以这个自利呢，不是自私之力，而是自他不二的这个力，对吧？你首先破除我执。那么那星云法师，我觉得有他讲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啊，一个是讲那个加持，然后他讲他最困难的时候，别人就是他还受到很多打压，他经常会想起楞严经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心包太虚量洪沙界，他这个时候他觉得心量非常广大，什么问题都好像都没问题了。所以他的很多心愿慢慢就实现，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心法，就是佛经一句话，在他人生的一个低谷或者有很多障碍的情况下，那么他就这句话就是他内心的潜力就激发出来。那么星云大师他说，在年轻人他整天伟大的佛啊，伟大的菩萨，你们要帮我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他有一天他忽然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自私，伟大的佛，伟大的菩萨，你们要我给你做什么，对吧？哎，这个是一下就转过来。所以学菩萨道人，他到一定程度他一定会舍弃自己的这种作为一个业力身的这样一种追求，他求财富，求福报，求智慧，求开悟，他甚至不求开悟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哎，我能够为众生为佛法做点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人真正的发菩提心的开端。因为这个是你为人生自我的挣扎已经放弃了， 这神是破除我从无始劫来这种我执，就以这种菩提心的真实菩提心方便就把它破掉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是你就心入法流了，这是你真正会得到诸佛菩萨的愿力的这种加持，自他不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修大乘的非常殊胜的一个地方。你看他可能也没有神通，但是他很不一样，对吧？他很不一样，因为他已经不是他了，对吧？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他不是那个自私自利生死轮回的那样一个我，他的心已经转变了，生命的重心已经不在这个肉身和社会的后天的这个人生了。好，那我们看他讲这个就净土的声闻菩萨众，对吧？他们的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掌中持一切世界。然后呢，佛告诉他说，彼佛初会阿弥陀佛初会声闻众不可称计，菩萨也很多，比如说大目犍连这样百千万亿无数无量数与阿僧祇那由他见乃至灭度悉共计度，像目犍连这样的神通，对吧？都不能究了得，就算不过来了，对，算不过来，犹如恒沙，对吧？譬如大海，深广无量，有人吸其一毛为百分，一毛沾取一滴啊，他说也是，对吧？就是无法去测量的，用这个比喻来说，这无量无边的意思。那么这段我们就无量无边这个比喻，我们这段就可以迅速的跳过去啊。我们看这个54页的，然后讲这个国土的西方净土的七宝树的周满世界。金树、银树、琉璃树、玻璃树、珊瑚树、玛瑙树的这些树，会有二宝、三宝、七宝转共合成的。这讲这个正报和依报嘛，对吧？这个树啊，这些东西就是环境依报嘛，对吧？依报。那是比如说金银，或者金树、银叶、花果、银树啊，这些啊，我们看这些。那我想我这就不一一读了吧，因为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仔细看啊。因为我们一字一句可能很难把它讲完，对吧？所以我们就适当的往后面再去，就这个地方的这个一正庄严，这个地方讲这个一报的这样一个净土的庄严啊，各种树，对吧？各种宝树，对。但这个宝树我们看在第57页，这个宝树呢，它是什么特点呢？对吧？这个宝树呢，它的容色光耀不可胜世，对吧？另外呢，它的清风，宝树清风，清风时发，时时有清凉的这个风，对吧？然后呢，这个风声出五音声，对吧？微妙，微妙工商的自然相合，对吧？自然相，这个五音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五音嘛，对吧？但是呢，现在是七音，对吧？这翻译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各种美妙之音，对吧？各种美妙之音，所以当时他翻译的时候就按这个五音来说，对。那我们就看讲这个宝树清风，对吧？然后发出妙音，对吧？发出妙音。然后呢，无量寿佛讲他道场树，对吧？道场树呢高400万里，对吧？然后周围5000由旬，枝叶四部20万里，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来讲这个道场树也是微风吹动，对吧？这个上面就是这个树呢，它有个什么特点啊？它有种种变化，有无量光，对吧？然后呢，它可以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可以随心变现，对，随心变现，微风徐动，吹诸宝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对吧？一切的无情说法，对吧？无情，在我们娑婆世界无情，这个山河大地说的是生灭法，在这个净土世界的他说的是不生不灭法，是微妙法，对吧？清净光明法。我们其实人类在娑婆世界，我们也不注意这些东西。我们看山河大地，包括周围的众生，很多生老病死的例子，但是我们大多人还是昏昏沉沉啊，就是浑浑噩噩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边，感性世界里边啊，对于生老病死没有那种惊醒之心。好，我们看这微风徐动，吹诸宝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这个佛国到处都是清音流布啊，然后呢，这个声音呢，闻其音者得身法忍。这个声音呢，可以使你从音声而入道，可以得到无声法忍，对吧？非常非常殊胜，对吧？住不退转，乃至成佛啊，来成佛道，耳根清澈。我们说耳根圆通啊，对吧？这个耳根圆到那个地方的耳根，那是非常圆通的，对吧？耳根圆通是不遭苦患，是目睹其色，是 鼻支气香，口长清，这六根全部都是清净法，对吧？六根纯净，这身处其光，对吧？眼耳鼻舌身意，对吧？心以法缘，这讲六根了，对吧？心以法缘，对吧？皆得甚深法忍，也就是说触目菩提，眼睛看到的，意识想到的，身处到的，全部都是甚深法，对吧？就整个环境都是一体的，心净波都是究竟法，是吧？然后呢，一直到住不断到成佛道，对吧？六根清澈，无诸恼患，对吧？没有什么烦恼。啊，如果这个天人见到这个数得三个法忍，对吧？音声忍、柔顺忍、无声法忍，对吧？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本愿力。我们看威神力本愿力，其实威神力是本愿力是因，威神力是果，对吧？威神力本愿力，然后满足愿，那对众生满足的是缘，对吧？因果缘，对吧？这满足诸愿就是，我们有缘的众生就能够满足，啊，明了愿，对吧？明了愿，坚固愿，啊，究竟愿，坚固究竟是这甚深的这种智慧，就像金刚一样，金刚智慧。我们看下一段。佛问阿难，他世间帝王的这种音乐，这是转轮圣王第六天上这种祭乐音声，这些呢跟净土的声音跟这些宝树它是无法相比的，对吧？也不如无量寿国诸七宝树一种音声千亿倍呀，就是我们人天的最美妙的音乐跟它比呢，千亿分之一都达不到，它一种声都胜过你的千亿，对吧？千亿种声。也有自然万种伎乐，对吧？然后呢，它这个音声呢，无非法音，最关键它全是法音，法音流布，这个就观音菩萨的那种梵音海潮音，对吧？梵音海潮音，这清净之音，这样。然后呢，清唱哀亮，对吧？清唱哀亮，微妙和雅，这个语言非常的优美啊，很清澈，这个词就觉得非常的有特殊的感觉啊，就清唱哀亮。微妙和雅，这个哀实际上是慈悲的意思，对吧？慈悲的意思，这微妙和雅，然后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对吧？哎，这音声第一，对吧？音声第一，然后讲堂、精舍、宫殿、楼观，对吧？都是七宝庄严自然化成，然后呢，珍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娇落，对吧？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这个稍微就往后再快一点，后面讲到八功德水，对吧？讲这八功德水，然后呢又讲这个旃檀树，对吧？这个优婆罗花各种花，那么这里讲的这个第五十六十二页讲的这个菩萨和声闻度呢，到这个宝池里边，就是说随意，就是说，哎，你让它水到脚这么高就到脚，到膝就到膝的，到腰就到腰，对吧？随意啊，到颈部就到颈部，灌身就灌身，对吧？然后呢，就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对吧？心静不二嘛。我们在印地讲心静不二，在果地也是心静不二了，对吧？那他静若无形，那这东西静若无形的，然后讲这个，我们再往后啊，看这个六十三页，对吧？而且这里边的水呢，它也会出自然无量自然妙音的，随其所应，无不闻者。其实我们耳根、眼根，我们的六根实际上就是这个六根呢，实际上是什么？普贤菩萨的六牙大象，那个六牙就代表六根，六根清净。所以说普贤观经里面有这样忏悔，比如你的耳根有无量的这个恶业，最后清净以后，最清净的也就是这里的，就净土这种业，眼根什么都是这样，最终清净。所以普贤大象可以导归净土，就是你的所有的内外一致，心净一如，是吧？没有区别。所以六牙大象指的是我们的六根，叫什么六根？就说这个声音呢，就说就可以闻到佛音、法音、僧音，对吧？寂静音、空。我们说这个音声代表什么？寂静、佛法僧、空无我、大慈悲、波罗蜜，对吧？实力无畏不共法、诸通智慧、无所作不起灭的无声忍音的，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声的这种声音呢，称其所闻的欢喜无量，对吧？称其所闻就是根据你的相应的新的智慧来对应，你可以听到这些声音，然后呢这些声音是令你欢喜的，令你欢喜的。随顺清净离欲寂灭真实之业，随顺三宝利无所谓不共之法，随顺通慧菩萨声闻所行之道。 无有三途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所以呢，这个国土呢叫安乐，对吧？安乐，安代表什么？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乐代表什么？代表光明智慧，对吧？安是体，乐是用，对吧？安是体，乐是用。安就是安隐，无上安，就是寂。那么乐呢，就是照，是常寂常照，对，常照常寂，对，寂照不二。好，那彼国诸彼佛国土呢？往生的人呢，具足就是清净的色身和妙音声、神通功德。然后讲宫殿、衣服、饮食，对吧？也是非常随意，对吧？就是可以随心所欲、随意而至啊。然后饮食啊，都是这样的，就是但有此时，实无实者，它是意念，对吧？但见色闻香，意以为是。我们看六十五页啊，自然饱足，哎，就是看一眼实际上就够，不用真正的去把它吃下去，对吧？看一眼呢，自然饱足，身心柔软，无所畏着。然后结束以后呢，它自然化去，就自然消亡，对吧？随至复，实至复现，到时候自然会出现。彼佛国土清净安隐微妙快乐，赐予无为涅槃之道。哎，就这种微妙和快乐呢，仅次于究竟的大涅槃。仅次于涅槃，涅槃之乐，涅槃乐那是无上的，因为这些毕竟这些众生还没有彻底成佛嘛，对吧？所以说它仅次于涅槃之乐，所以叫极乐，对吧？所以叫极乐，是吧？我们人最需要的快乐，大概这就是无以复加的这种快乐，是吧？无以复加的快乐。好，这讲的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达。这实际上是把刚才这个四十八愿里边的东西，现在已经成就这个果报来讲了，对吧？佛在讲已经成就这种状态了，对吧？说这里边呢，菩萨声闻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达，或同一类行无，同贤同一类，对吧？贤同，因为我们的因地讲，法藏菩萨因地讲，我这里边的国土身形都是统一的，对吧？都是这个金色光明身，对吧？他说无异无形，叫行无异状，但因顺于方，故有天人之名。因为是为了随顺其他世界，所以有天有人这样不同的名称，对吧？颜貌端正，超世稀有，容色微妙，非天非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天和人，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大菩萨，对吧？接受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有一种说法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对吧？虚无真，哎，这实际上是空幻身，对吧？无极之体，无极没有阴阳，它没有这种阴阳生灭衰变，对吧？它是长恒之体。佛告阿难，他说就说这个讲到这里边的人的这样一种正报，对吧？这样一种相貌容好，他说就像一个帝王边，对吧？他是一个人，一个贫穷的乞丐在帝王身边，这两个是不可相比的。他讲这个那边的就是净土的人也是这样的，净土的众生也是这样的，对吧？那这里的这个我们就我们这把这段稍微再看一下啊。他讲这个贫穷之人呢，因为他有恶业，他会堕到恶趣啊，受苦，对吧？身为下贱，我们在六十七啊，他讲到这里。世间帝王呢是人中的独尊，六十七啊，都有宿世的，就是说那些世间那些贫贱之人，也是因为他有一种恶业，对吧？那么帝王呢，他也是因为他前世有这种宿世的善德所致，对吧？仁爱善德，对吧？履信修善，无所为争，所以说受众的福德得生善道，上升天上，然后他才能够身为帝王家，他才尊贵，对吧？他讲这个因果，对吧？世间的这个帝王和贫贱人的这个因果，他就是随意，那帝王就能够随意啊。他说，但这个帝王呢，虽然这样，他比转轮圣王那些没法相比，就是说乞丐没法和国王比，国王没法和转轮圣王比，对吧？转轮圣王呢，和这个刀立天王又没法比，对吧？然后呢，第六天王这些又不能相比，但是跟无量寿佛国的菩萨，那又是千百亿的倍的这种差别，对吧？他那边的菩萨声闻，他的光颜容色，就是无法相比，对吧？百千万亿不可计备，是吧？那这里讲到这里的这个众宝，对吧？然后呢，自然环境啊，讲这个风、宝、树、罗网， 在其实也讲了这个流布万种，温雅得香，对吧？这个香闻到这个香的时候呢，尘劳垢洗自然不洗，这是医报庄严，对吧？正报和医报啊，这个庄严，讲这个香也是得到令人得到快乐，就像比丘得到灭尽三昧，对吧？然后呢，这种香花，对吧？讲的真写清净无疑啊，风吹散花，如是六反。我们看第七十一啊，就讲了这个，众宝莲花周遍世界，有大莲花，对吧？每个莲花呢有百千万亿万叶，其叶光明的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的光色赫然，伟叶焕烂，是吧？明耀日月，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啊！一光中有三十六百千亿佛，光中化佛无量数，对吧？无量数，我们的是这赞佛偈啊，什么甘露澄清四大海什么的，讲这些的。然后身金紫身身色紫金，相好特殊的，一一诸佛又像百千佛，就是一花一光，然后无量佛。一佛又放无量光，对吧？普为十方说微妙法，也就是都是阿弥陀佛的化现，对吧？然后呢，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的，这些佛呢，化佛又可以安立，就可以引导或者教化无量的众生，能够生于佛当，众生安住于佛道，对，令他最终呢能够成佛。因为这个我们就是把我们只能挑选非常核心的去讲，因为这个详细的我觉得这个也很清楚，就稍微略讲一下。